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继续的学习。在学习之前，我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的与会者，圣灵必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并内化在我们里面，直至我们行出去。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来分享第十课。战争已经胜利，战斗还在继续。第十课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行在圣灵的丰满中；第二是属灵事工的一个成长的示范；第三是战争已经胜利，战斗还在继续。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内容：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我们听到就要行道，按神的话去做。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神仍然可以弥补。会把事情变成，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事情，神有万全之策。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开场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定心丸和安慰。其实我自己就是经常会把事情办得不太好，就算是为神去做，也不见得就是做的过程当中都很美好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些恐惧和不信之外，我们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感谢主。有人说我的不信，求你帮助。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不信的父亲。当时他跟耶稣说了这句话。那么我们是个信徒，说话的那个人他不是，所以我们是信徒。世界上就没有不信的信徒，不信的他就不是信徒，信就是信。所以我们。这样的思考，我们是需要去停止的。而不信呢，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不相信那一点。稍后我们会进行更多的讨论。那有些人，甚至是一些牧者，他们也会拒绝相信耶稣的名，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的这个执事。这个并不是我们把这些人画一条线排除在外啊，而是人们自己决定了他不相信什么，是人们自己决定了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耶稣说，我们就必须相信耶稣说的，我们就必须相信。我们。可能不总是能理解他所说的，或者我们听完了呢，也不能完全的理解，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但是我们依然要选择相信神的话。笔者在多年来就是这样的训练自己，主动去做出相信的决定。当他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就会打开圣经之前说：“天父，我现在要读你的话语，我可能不理解，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理解。”但即使我不理解，我也愿意选择相信。除非我们决定相信了，否则的话，神没有理由跟我们解释他的话，因为他不会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也不会给我们选择不相信的信息。所以，作为他顺从的儿女呢，我们首先要选择相信我们所读到的真理，然后神自然就会解释给我们。之前的课程曾经引用过一些经文，阐述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比如说《路加福音》10章16节：“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的；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的。”这些都与联合有关。我们要牢记耶稣来，不是创立宗教。他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与神联合，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如何与神同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与神的相交和交通，他向我们解释了天父的心，这样我们就可以认识他。他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宗教，我们不会看到他说任何关于祭坛、祭物或者相似的一些其他事情。马太福音9章第1节开始，耶稣上了船， 渡过去，来到自己的城，看哪，有人用卧榻抬着一个摊子来到他跟前。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有四个人把这个摊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竟有几个经学家心里说，那这个地方哈，他们是心里说的，并没有大声说出来。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关于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我们听到人们有不同的说法。萨默尔博士对此有特别的见解，知道他们的心意可能为两者，或者是两者的组合。哥林多前书12章圣利恩赐中说，知识的言语或者辨别诸灵，说知识的言语意味着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而哥林多前书12章曾列出九种属灵恩赐，但他们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具体或者明确，有的时候他们会融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就像五重执事的事工，我们会看到一些重叠的事工，有教师性的使徒，也有使徒性的教师。我们要留心他的工作，就会发现他们的主要恩赐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恩赐的混合。通常我们会看到圣灵各种恩赐的混合，与罗马书第12中谈到的所谓激励性的恩赐混合。那里提到，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或者申言，这里就是说预言的意思，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服侍就当忠心于服侍，或则教导就当忠心于教导，或则劝勉的就当忠心于劝勉，分授的就当单纯，带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乐意。人们做事通常受动机的激励，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如何学习，如何展开所学到的东西等等，我们可以将他们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先知性的教师，或者先知性牧师什么等等，可以这么互相交叉着联合做工。所以会有比如使徒、先知、牧师、使徒等等。多年前，笔者在这方面也教导过一个书叫《使徒系列》，讲到了恩赐的融合和运作。之前的课程也提到过保罗，很显然他是被召为使徒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呢，他也发挥了先知的功用。他的预言事工看来呢是比使徒的事工要少得多，但我们知道他确实起到了教师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他带来了圣经中的教导。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被列为安提阿的先知或教师之列。我们也可以发现混合中有些不同的恩赐啊，所以他们不总是那么单一明确哈。回到经文，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想恶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耶稣在对那个摊子说话，后面有群人在心里认为耶稣在说大话，突然就好像耶稣通过他的灵知道，或者说灵让他知道，无论怎么说，耶稣突然抬头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这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心里想，是谁把这事儿透露给耶稣了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耶稣直视他们，他们不是在用猜测说出这番话来。请注意哈，圣经没有说耶稣在运用某种圣灵恩赐，因此耶稣呢，他不是靠恩赐运行，而是在圣灵的丰满中生活行动。经文说得很清楚，神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并且你们在他那里也得了丰满。这是哥罗西书的。耶稣在圣灵的丰满中行事呢，换句话说，他行事就有如一个完全成熟的种子。按照以弗所书四章的说法，他是一个长成的人，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而靠恩赐运行的人，往往不是行在圣灵的丰满中，他们是在圣灵的爆发的情况下行事。 换句话说，是他们里边的圣灵给他们信息，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或不管什么，在一瞬间，圣灵的恩赐借着他们运行出来。但是这种爆发时有时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感觉到有时候圣灵来，有时候圣灵又走。但是不是他来了又走，而是他发话以后呢，就静音了，沉默了。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但很多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他降临了，或者恩膏降临在某人的身上，或者降临在某地。但是现在呢，恩膏又离开了。不，这样完全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约翰福音14:16，耶稣说，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不会在我们的身上来来去去，事实上我们去哪他就去哪，我们离开哪他就离开哪，他与我们同进同出，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有的人只彰显出一种恩赐，有些人可以行出许多种恩赐。耶稣则是在圣灵的丰满中运行，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九种恩赐都通过他做工。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恩赐，但其实不是，那是一种丰盛。换而言之，他在人面前就是灵，或者说灵通过他持续的不断的做工，但很多人都是突发性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这种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需要预言性的话语等。他们不会一直有这样的彰显，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属肉体的，太沉迷于这个世界，满脑子都是属世界的思想，所以圣灵不能持续的通过他们做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要对照自己哈，我们现在是学习了这个真理哈，我们有心意更新新造的人啊，这些都非常好的，能帮助我们去不断的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让我们不再对这个世界有那么大的兴趣啊，让我们的魂更贴近于神，更顺服于神。那我们接着看耶稣他又是怎样，他却是全神贯注，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使命，忙于天父的事，他总是保持在线24小时，所以他总是行走在圣灵的丰盛里。当人们在恩赐中运作时，运作是突发性的，没有住在灵里。加拉太书5:25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有些人在灵里走走，但是却不住在灵里。神的目标是让我们在那里生活，我们可以在那里生活，甚至做生意啊，也就是我们活得更丰盛哈，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事情。神不反对做生意，他会跟我们一起流动，他会漫过我们，会给我们智慧、知识和理解。那么接下来呢，关于属灵事工的成长，作者就举到了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工是怎样开展，并且怎样一步步啊有一个起初的一个成果。作者的事工一般是被认为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的，但其实这并不准确，那只是他走到公众面前的一个时间点。他要追溯到1980年，那个时候他是21岁。1980年的7月，他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塔尔萨市中心，在肯尼斯哈金的举办的这个营会当中聚会，在那里他就经历了令人惊叹的奇迹。那个年纪的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有这样愿意服侍的心，却无所适从，所以神插手了他的事，否则的话这个年轻人他就要落寞了啊。在这个营会的时候，有一次在会议期间，每个人都在开会，而作者他走到了这个走廊上，这时有个人过来跟他聊天，而并不是闲聊，他开口就问作者，你是牧师吗？ 作者说我是。接着他又问了作者一个严肃的问题，那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做什么事工呢？我说我应该是做教师的公用。然后他又问，离开这里后你要去做什么呢？我说我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正在寻求主的引导。谈话结束前，这个人又说，路易斯安那州萨尔法市有一家以年轻人为主的教会，他们需要教师，需要正规扎实的真理教导。笔者想，哎呀，这个主意真不错。然后那个人又告诉他，你到那里以后要去见一个人，给了他一个名字。他说这个人呢，创办了这个教会，这个人的名字叫鲍勃·雷曼。然后那个人又接着说，你应该去，我认为你应该上路了。这事儿发生在会议厅的走廊。作者想，也好，当时他带着两个女儿，还有1岁左右的儿子。他就跟那个人说，我去告诉我的妻子。然而当作者回头想找这个人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放眼望去，走廊上空无一人，让作者很惊讶。他回到会议室，里面的人还在传道。他找到了他的妻子，就对他妻子说，他知道去哪里了，他要去萨尔法。而妻子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那里有一个教会，我们得找到他，和他们一起工作。所以离开这个聚会之后，他们又去了巴迪哈里森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刚刚新建的一个教堂，待了大概一周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年轻人比尔。他这个比尔呢，就与他们一起旅行。接着他们就去了这个萨尔法。在去萨尔法的路上，还没有进城，他们的露营车就出了问题。那么在去这个之前哈，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哈里森教会的这个期间哈，他们在走之前，他们在那个教会的附近呢做了一些零碎的工作哈，在那里把露营车停在那个教会的停车场。在一天之后呢，这个哈金斯呢，拉里哈金斯就进来问，露营车的主人是谁，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作者和这个比尔呢，他们都以为自己遇到了麻烦，但是还得硬着头皮去。没想到这个人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去到哪里，需要多少费用。作者当时搞不清楚状况，就是说我要去萨尔法，油钱大概75美金。这个价钱呢，其实作者是估的比较低了，但是感谢神，神知道他们需要多少。这个人听到之后，马上叫他的秘书给作者写了一张125美金的支票，就说一路平安。我希望这些能让你们顺利达到目的地。作者本来以为他是想快点打发他们走，但是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神的声音从云中传出，用手指着我说，你为什么要妨碍我的仆人呢？他们要去做我要做的事。所以他们进行了一些交谈，笔者就赞美神，接过支票就上路了。快到这个萨尔法镇上的时候呢，他们的露营车就没有了油，靠滑行到了一个加油站，然后用可乐瓶呢换取了一些汽油，勉强的到达了萨尔法市，停在了一家大路边的基督徒书店。那是一个礼拜六，笔者走进书店，跟店员交流了起来，说自己正在整理头绪，不知道为何来到这里，也不知道来了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来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我们有愿意做的心，我们把它付诸于行动，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带领我们，引领我们，给我们需要哈。那当书店这个还没有完这个故事哈，当书店的这个店员听到了他们的经历，就说，也知道他们还没有被教会邀请，笔者就告诉他，我们计划从街头开始传道。书店店员就告诉他们， 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教堂，叫做信仰堂，当时叫信仰堂。他们也经常在街头做事工。当晚作者就把露营车停在了公园里过夜。早上起来的时候，把孩子们收拾停当，穿得整整齐齐，就按照这位女士提供的地址去了信仰堂的主日聚会。他同时，还告诉了笔者，市里面有一个专门为旅行传教士所预备的营地，叫做牧人休息站，可以停放露营车。营地的负责人也常去信仰堂聚会，所以笔者很期待在聚会中能遇到那个营地的负责人。当他们到了之后，在过道里看到有扇门，有个指示，要找牧人休息站的人，请与某某某联系。作者心想，这就是我要找的人。他走进这个聚会的会厅，照着往常的习惯，一家人和比尔都坐在了聚会的第一排。这时，一个人过来跟他们打招呼，自我介绍。那这个人呢，正是他们要找的牧人休息站的负责人。很巧哈，不信的人会说很巧，那我们信的人会很自然的说：荣耀归给神，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事工的一个启动，并且他们有了一些果效。他们最终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名叫特德和莎莉加纳的夫妇。这位夫妇认识他的时间非常长，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今年的2024年已经有44年的时间。就在那里，他亲眼这个作者亲眼见证了首例自己所实行的属天医治的成果。事情发生在一个主街上，叫 Safeway 的停车场。有辆平板车的主人允许作者在车后讲道。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胳膊打着石膏，来到他们跟前，他的手臂骨折了。所以作者为他的手臂祷告，命令病痛离开。打着石膏的人问他，那我该怎么办？作者告诉他，你要活动一下的手臂。他说，我不能打开石膏。于是作者找了一把刀，把他手臂上的石膏切下来。这个人开始活动他的手臂，然后说，哎呀，手臂痊愈了，太好了。作者也很高兴，太奇妙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聚集人，每个周五的晚上都会和不同的人在街上向人做见证，然后邀请他们回到牧人休息站，那里边有一个公寓，公寓后面有个空地，他们就在那里布道。期间还发生了很多奇闻异事。作者留在那里，直到当年的12月份，之后他们回到了德州达拉斯。两个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去世。第二天情人节2月14号，笔者埋葬了他。但是他女儿的去世，大家应该听到他的见证，听到过哈，并没有让他灰心，反而他跟魔鬼说了，这是你们付出的最贵的生命的代价。所以他每一次就带着这样的心哈去帮助别人，要让魔鬼付上代价。这个就是他事工的一个起头，真正的起头。那么也到如今呢，已经是43年。所以神可以通过知识的言语和智慧来引导我们，告诉我们事情的细节以及如何去做，如何往前。就作者而言，神是通过一个天使给他引导。所以对于一个21岁一无所知的，还不知道今天他所知道的一切的他自己，在他女儿去世之后呢，他就做了这个很深刻的真正的思考，他就开始宣讲他所听到的一切。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什么把握，就会把一个小册子夹在圣经里。每当有人让他发言的时候呢，他打开圣经，里面有个小册子，是约翰奥斯丁所做的《口中有奇迹》。他认为奥斯丁说的合乎正道，所以就确保自己不跑题，他就会对着那个小册子呢念，开始了他自己的讲道生涯。那最主要的是呢，我们按照自己所教导的去做，再次不管怎样怎么做，我们还是去做，虽然有时候会失败， 会失败的很惨，但是神呢总是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包括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即使因我们的无知，有时候所做的事与扩展神的国度无关，但是神呢也一样照顾到我们的需要。其实神确实是这样的，他不仅是在他的这个国度的事情上哈，帮助我们去拓展他的国度。一些小的事情会让你觉得非常贴心。我个人而言，就是我比较喜欢吃海鲜，但是那个我们家住的周边哈，买海鲜不是很方便。我从教会回来那次，有人托我给另一个肢体带一些东西。其实是我是非常疲惫的，我想，哎，那我不如转天再去吧，再给他带过去，这个东西他也没有那么急需。但是我里边就会让我觉得，就会有一个想法出来啊，你去吧。然后啊，你既然别人托付了你，那咱就第一时间呢去把这个托付完成。我说好吧，虽然我很累，我还是去吧。所以我就马不停蹄的去到了弟兄姐妹的家里哈。到他们家里正好他们家刚刚吃完饭，吃完晚饭剩了一只螃蟹，好几个皮皮虾，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海鲜哈。哎呀，他们说，哎呀，你来的正好，还剩一人份儿，那你正好吃了吧。我真的很感恩啊，就是我就觉得神好，就是这种事情上真的有的时候比我的这个父母还体贴我。感谢主。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部分哈，战争已经胜利，战斗还在继续。其实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我的心里是很真的很，就是我们会增加很大的一个这个勇气，因为这个战争不是我们打胜的，是耶稣为我们打胜的。但是这些小的战斗我们需要每个人去经历啊。耶稣呢问了，你们心里为什么思念恶事？之后又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看见就起了敬畏，荣耀那次这样权柄给人的神。大家请注意哈，在人们看来呢，耶稣在这里说的呢，他不是神子啊，他说的是人子。而在人们看来，神不是把这样的权柄呢给了耶稣，而是给了人。人子在地上有权柄。人们看见耶稣是个人，按现在的说法，就像说一位先知在神的大能中传道。他们没有把耶稣视为弥赛亚，他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是谁，但他们很惊叹，他们将荣耀归神，因为神给了人这样的权柄。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大，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耶稣在屋里坐席，看哪，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们去研究，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这边的经文再次又显示出了耶稣的权柄。从35节开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并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他们的庄稼。我们认为这里边这个打发跟希腊语的这个差遣哈，是希腊语中的差遣，就是去派遣出去执行任务。但实际上耶稣用的这个词不是希腊语中的这个差遣，而是希腊语中的驱赶，就是与赶鬼的赶啊是同一个词。 所以耶稣不是祷告主去打发门徒出去，而是祷告主要把他们赶出去，去收割庄稼。想想这个哈，我们会就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就是让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收割庄稼啊，就是比赶鬼还难，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选择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是神的命令。十二章一节，耶稣刚说完要祈求庄稼的主驱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转身就叫十二门徒来。他在做什么？他在收割自己刚刚祷告的收成。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制服巫灵的权柄，可以驱赶他们，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和各样我们不知道人们会怎么把整件事搞得很奇怪。耶稣明明的说了，他给了门徒权柄，让他们去驱赶灵界的鬼魔。但是请注意，他并没有说，当你看到人被魔鬼附身的时候，要回来求问神什么时候可以动手，而是他给了他们预先的许可，一旦看见魔鬼就立刻赶出去，简单明了，就像警察可以拦截逮捕任何罪犯一样。尤其是在这个警察视野里的眼皮底下作案的人。但是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会有必须先停下来祈祷再问问神怎么做的想法呢？神事先给了他们权柄，然后派他们出去。神没有说看情况然后回来请示，我会告诉你们赶谁不赶谁，治谁不治谁，神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们却曲解了这些话。疾病和魔鬼呢，永远是神的仇敌。神总是希望人们得自由，他从不希望人受压迫，他期待我们作为信徒走出去，让人们得自由。作为信徒，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行事，因为经常说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翰福音20章21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同样的目标。目标是什么？我们前面读到的路加福音4章，作为基督的身体，代表神在地上掌权，那就是他的旨意。约翰一书3章8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那就是耶稣作为神儿子显现的目的。如果这是他显现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认为我们显现成为儿子只是为了做一个更好的人呢？这样的理解，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信仰看得太渺小了。神希望我们像耶稣一样在地上行使统治的权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到父那里去后，圣灵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当耶稣与他交锋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被击败，还有能力。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那么就容易多了。之所以我们能比耶稣做更多更大的事，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已经被耶稣击败的敌人，所以他们真的就是虚张声势，他们就是会吼一吼叫一叫啊，像狮子一样吼一吼叫一叫，找一找看哪还有没有破洞，有没有裂缝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耶稣打败，所以我们不要怕哈。但是呢，魔鬼有的时候呢，他就会这样蛊惑人心啊，他让人们认为他更大更有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就会害怕他，就会说哎呀，最好离他远一点啊！我人不犯我不犯人，咱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待着，早晚有一天他会找上门来，所以防守不是办法，进攻才是王道。所以大家呢，我们要看到耶稣是怎么做的哈。为什么笔者会说这样的话？耶稣是进攻性的，他不是防御性的，他持续的进攻，无往不胜。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进什么城镇，他都会医治病人，赶走鬼魔，做任何需要做的事。他 他并且为此呢也派遣他的门徒，首先进入以色列区，然后扩大范围，最后要差遣他的门徒进入全世界。这意味着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力量无所不能，就看我们能不能把他的力量能力带到那里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克服一个事实，即使这个事实是我们仍然想着自己，想着神为什么要使用我，我们希望神使用我们，但是又想着神如果不用我们怎么办，如果这不是他的旨意怎么办，如果他已经使用我们，我是谁，我怎么办，我不是使徒，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或者不管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是个信徒，应许是给信徒的，就是给你的，他不是给使徒的。如果一个使徒能实现神的应许，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因为他使徒的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因为他是先知或者什么人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回想哈，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们以前的往我接触的教导是经常会告诉我，你什么也不行，你没有恩赐，你没有办法医病赶鬼，你得有恩赐。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是虫啊，我们是灰尘，我们是瓦片。其实这样的教导并不合乎圣经上的所说的，圣经所说什么，让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子，我们有权柄有能力，神将敌人已经打败，我们所做的只不过就是要结束这些小小的战斗，每个人都要经历它。我们经历得胜，我们经历神的荣耀，我们就成长，我们就有盼望，我们更愿意去做。感谢主，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自己当看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各个领域要使用执行统治的权柄。那其中方法之一，就是在魔鬼试图通过某人跟我们说话时，我们要做出回应。我们在一些这种购物中心超市哈，会遇到有人说，我以前也这么干过，不是每一次，也取决于我当时的感受。什么叫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无关是否我们自己感觉被引导做神的工作，不是凭感觉。还有人说，如果我有时间，如果我想做我就做，如果我不想做我就不做，如果我没有时间我就不没有时间做我就不做了。我们都要对这种说法做出回击。很多的时候作者举了个例子，就是到这种感冒的季节啊，周边就有些人问他，哎，你有没有打疫苗啊？他说了啊，作者如果说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只是默认啊，或者说一个谢谢，那么我们并没有做出回击。神呢就教导他，他说对他说，你每次你不回击的时候，就是认同了，同意了那些东西进到你的里面，你允许种子被种下，却没有做出任何拔出那颗种子。神就跟他说，你必须对那些东西说话，才能杀死那些种子。因此呢，作者就想出了一些回应之策哈。他会就是这种回应之策呢，会有两种效果，第一个就让对方感兴趣，第二呢就对方不感兴趣，对话就这个停止。首先呢，当别人问他打不打疫苗的时候，他会说啊，我觉得哎呀，你知道吗，很奇妙，我从来不生病。别人当然就自然而然的就会问啊，你不生病？是的，我不生病，因为我里边有血液里有很特殊的东西，我没时间跟你解释。反正我就是有这些东西使我不会生病啊。作者在飞机上也遇过类似的事情哈啊。如果他一说他是传道人，那么这个对话马上就结束了啊。但是如果他想跟对方要多聊一点，他就会装作告诉对方这是一个秘密，每个人都想知道的秘密，每个人都喜欢知道秘密哈。当对方问他干什么的时候呢，他就会假装打探，然后压低声音像耳语一样对他们说，你看我的手，我周游世界，按手在人身上，人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化，毫无悬念。这些人全会充满惊讶的脸看着他，哇，是真的吗？然后他们就打量他的手。接下来就取决于 笔者想要说多少，也取决于他们这个航线的时间有多长。基本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掌握了这个对话的话语权。我们可以打趣，也可以咄咄逼人，但是只要我们不是漫不经心，不容忍，那魔鬼会说，如果我们容忍妥协，魔鬼就会说，你看他们满不在乎，他们会任凭摆布。但是如果我们站出来拒绝说，不，我不会生病，我不需要疫苗，那背后的魔鬼就会因此知难而退。神在看呢，撒旦也在看，他们到处看呢，我们哪里啊有破口哈，哪里有按钮可以按，他们看你的立场，看你的胆量，跟踪你。魔鬼呢，他是一个剖析的专家，老谋深算，他清楚自己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伺机行事。而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呢，就是选择在耶稣40天禁食之后身体虚弱，饥肠辘辘，所以呢，他试图用食物呢来引诱耶稣。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魔鬼不会在我们最强大的时候出现，他会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出现。啊，每当你看到有这些攻击发生，不同的事情接二连三，让你陷入困境，失去平衡，你就知道魔鬼正准备向你进攻，使你妥协或投降。这就是我们需要准备战斗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就是我们要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借着方言，在我们最神圣的信仰中呢，建立自己，造就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方言祷告呢，一种是维持性的方言，它没有太多的波澜，只是在方言中呢持续的反复的祷告。但是也有过去被称为征战的方言，现在不这么叫了。在这种方言的祷告过程中，我们在灵里征战，声音会更响亮更强烈，我们的语气会变得不容置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积累，在积极的建造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积极的对抗魔鬼试图带给你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会问我们一些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呢并不是单纯的，有的人目的并不单纯，有人是真正的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很乐意跟他解答，但有些人他是要找茬，他是要挑剔，那么我们可以不理这样的人，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对，所以当我们分辨出这样的情况哈，我们就会看到呢，虽然我们人做的事不同啊，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作者说他基本上就是相信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按手在人的身上传讲这些信息。那有人就会问他啊，你会对此感到无聊吗？他说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人。我们不会厌烦有更多的人得到医治，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很希望这样得人如得鱼。所以虽然看似就是去做这些重复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坐在了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是给了更多人帮助，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会越说越有力，越做越强大。因为这样做呢是搅动我们里边神的灵。我们会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讲，所以我们会更强壮，思路更清晰，行动更积极。尤其在统治的领域啊，我们就必须变得更加的积极，必须达到这样的境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上我们的车，往任何就是能够开个四五十公里啊，在某个城市、某个小镇、某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呢，我们把车停下来。或者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短宣哈，表现的像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不必担心这个名声哈，也不必担心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勇敢的走下车，做我们该做的事。作者第一次呢就是这么做的。他说他第一次其实更像是表演，表演的是谁呢？一个他在路线上看过的人。他就照着那个人的样子哈，模仿那个人，开始了他的这个步道。然后呢，他就看到了结果，经过他的服侍，人们得到了医治。大家猜一猜他觉得呢，他不再需要去学习那个人了， 因为他现在自己知道这是真的，而且行之有效。开始学习这个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门徒训练。被学习的那个人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门训了笔者。那后来呢，笔者就开始做他自己。这几年呢，那个人来到他的教会的时候，笔者告诉了他，他说你们看见了吗？就是那个人的这双靴子踢到了我的这个屁股上，迫使我走上了这条传道的路。因为呢，他把作者逼到了一个角落。要么呢，我们把圣经就放下，不说不相信他了；要不呢，我们就去实践他。感谢神，我们被逼上梁山，所以我们必须要实践他。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实在之前没有接触到咱们这真理的时候，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啊，有病的人也不能医治他们，被捆绑的人呢，也会就是很难完完全全的帮助到，所以就觉得这个信仰就像一个俱乐部啊，像一个真的是一个俱乐部。但是还是那么的枯燥和内卷，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学习真理之后呢，也会有一些真正的一些操练哈，我们就比以前要大胆一些了。作者自己也是这样，他的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不再用模仿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啊，我们如果还没有开始，就要从某个地方开始。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已经开始做了哈，感谢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站在统治的地位，在我们生活的任何方面，每一个领域运用统治的权柄。而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决定相信神的话语，我们在地上的存在是为了统治和行使统治时，当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改变生命中的一切，就会改变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因为它涵盖了一切。感谢主啊！第十课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部分是行在圣灵的丰满中，决定信与神连接交通，圣灵恩赐的运作方式和目的，目标是在圣灵的丰满中运行。第二，属灵事工的成长示范，愿做的心带出行动，神用神迹奇事随着天使参与指引方向，异梦印证供应需要，预备道路，行在其中，初见果效，行之合一。第三，战争已胜利，战斗还在继续，在人的地位实行统治权柄，荣耀神，基督的身体代表神，行使统治权柄，战争已经得胜，进攻才是王道，战斗还在继续，赢得每个战场，借说各种方言，积极备战应战。